铁中堂说，你身材与我九分相似，只要说出理由，不愿脱下面具，他们万万认不出你来。潘成峰说，这身材是相似，可是口音，我此刻说话的口音也是伪装出来的。你要知道啊，人人俱可伪装，何况我素来不喜多语，你也该尽量的闭上你的嘴巴啊，像我这样说话。潘成峰冷笑道，哼，哎呀，我假扮你的模样瞒过了他们的耳目，你好处多了，我却未见有何好处啊。哎，如何没有好处啊？你若扮成我，潘成峰便不见了，要寻仇的人到哪里去找潘成峰啊？潘成峰沉吟道，可还有什么好处啊？铁中堂说，你扮成了铁中堂，他们要利用铁中堂，你自可乘机混水摸鱼，这一类的事情相信你一定熟悉得很。潘成峰的嘴角终于绽开了笑容。铁中堂说，在这一段时间中，你还可以探出许多秘密，不但你可以威胁他们，而且还可以向我要些好处。潘成峰虽未言语，但是瞧他的笑容，显然已更是心动。铁中堂接着说，此事原则如此，但运用之妙却是千变万化，阁下心智灵巧，想来也不必我再加解释了。潘成峰说，那此事这样下去何时才是结局呀？哎，只要你不泄露我的机密，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我自会出来收手，你便可以脱身了。哎呀，潘成峰想来想去，只觉得此事对自己实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至于对别人有多少害处，他根本未曾放在心上。院落中虽有大汉在巡逻，但多日惊恐饿渴倦累之后，已经饱餐了一顿，自然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模样。铁中堂一眼扫过，立刻拉着潘成峰转到了屏风背后。一阵衣履的稀稀嗦嗦的声音之后，恢复了本来面目的铁中堂便和个奇异的老人潘成峰走出了屏风。潘成峰嘶哑着喉咙说道，
呵呵，我学得像吗？
铁中堂微微一笑，声音再低一些，别人就无法分辨了。经过许多天易容之后，铁中堂黝黑光泽的肤色已显得有些苍白干枯了。潘成峰整了整衣裳，悄声说道，此后你我如何联络？铁中堂说，以化身两个字为信，以七角星为暗号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互传信息。潘成峰说，好，你可以走了。铁中堂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潘成峰第一次真正见到他的笑容，心头不觉一震。在这线条明朗塑像般的英俊面容上，实在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。他心想，我是个男子，见了这笑容尚不禁心弦为之震动，若是换了女子更不知要怎样了。铁中堂取了块碎骨，嗖的一声弹出了窗外，口中说道，我暂时还要留在这里， 身子已经轻轻地向屋顶乘凉窜了上去。这珠宝世家的房舍建筑是古老而巨大的，乘凉上足够十个人隐藏起身形，而绝不会被人发现。潘成峰心里头正在奇怪，为何他还不离去，但是他却已被这少年迅速奇诡的举动、机智灵敏的头脑所慑服，只是静静地坐了下来。眼见院中的家丁壮汉们被那碎骨所带起的风声惊动的四下搜寻起来，刹那之间但闻衣袂带风之声骚然微响，黑星天白星舞面带黄极如飞跃了进来，两个人一起掠到潘成峰的面前，厉斥道：温代代到哪里去了？梁上的铁中堂偷眼下望，见到黑白两个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将潘成峰当作自己，心头不觉暗喜。但是他听到温代代果然已经走了，心里头却也不禁有些惊奇。潘成峰木然摇了摇头说道：他走了吗？黑星天厉声道：
你难道没有和他约好吗？啊！
潘成峰冷冷地说道：为何我要和他约好？他哑起了喉咙，压低了声音，说话的口音果然与铁中堂假冒的声音非常相像。黑星天跺足恨声说道：
你可知道你所有值钱的珍宝都已经被那贱人卷逃了吗？你为何不着急呢？
潘成峰说：
钱财本是身外之物，我为何要着急呢？
黑星天面上杀机突现，大怒道：
你可知道那些珍宝本已属于我的，都是你这厮坏了我的大事。
他极怒之下便带咒下杀手，司徒孝却已经赶了过来。他搜寻的较为仔细，是已回来的迟了一些，此刻见了黑星天的神色，知道黑星天失财心痛，连忙悄悄地将他拉到了一边，悄然说道：
温代代纵然带走珍宝，这姓铁的若是投效了你我，却是个无价之宝，黑兄怎么可以伤他呢？
黑星天呆了半晌，哈哈一笑说道：
小弟只不过是在为铁兄心疼而已，好生生的珍宝都被那贱人拐走了。
司徒孝冷冷地说道：
他走不了的，小弟担保为铁兄寻回来。
目光转处，忽然变色道：潘成峰哪里去了？潘成峰马上说道：
走了。
海大少恰巧回来，立刻道：
哼，他到哪里去了？
潘成峰说：各位未曾要我守着他，他到哪里去了，我怎会知道？司徒孝皱眉强笑道：
在下只觉得这厮有些奇怪，为何？
黑星天变色接口道：
闻道这厮最善勾引妇人女子，温代代那贱人莫非就是被他给勾引了，是以两个人双双逃走？
司徒孝冷笑道：
温代代虽然是一个淫荡的人，却还是看不上潘成峰那种卑贱无耻之徒，黑兄自管放心好了。
天 沙乡海大少，怒骂道：
哼，这厮想必知道俺饶不了他，是以偷偷的溜了。好小子，俺上天入地也要寻你回来。
此人当真是烈火般的脾气啊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话音未完，双拳一一竟真的飞身而去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司徒笑说道：这黑夜之中，那贱人必定走不甚远，你我此刻追去，八成是追得上的。黑青天说道：正该如此。司徒笑注目着所谓的潘成峰，不知铁兄意下如何呀？这个潘成峰缓缓地站了起来，说道：合则两利，不合两败。哈哈哈哈哈！司徒笑大喜，说道：铁兄果然是人间的奇才呀，明辨是理。黑兄白兄，事不宜迟，你我此刻便该向主人告辞了。三个人本未携带行装，果然立刻便向主人告辞。李洛阳口中虽在挽留，但是挽留显得并不热切。城梁上的铁中堂俯首下望，只见李洛阳走了进来，呆立了半晌，拖起沉重的脚步，吹熄了四下的灯火。于是空旷的厅堂只剩下了一盏孤灯，昏黄暗淡的灯光映着他颀长寂寞的身形，风吹灯摇，倍觉凄凉。然后他举起了灯，走下了厅前的石阶，孤灯在夜色当中渐渐的褪去，本来昏暗的灯光变得只剩下一点昏影了。于是所有的争吵哄笑讥嘲交易暂时都被黑暗所吞，而大厅当中终于只剩下空白的黑暗，黑暗的寂寞。全身浸没在黑暗中的铁中堂望着这孤独的老人远去，心里头也不觉感到有些许迟暮的惆怅。在黑暗中静候了半晌，听得所有的声息都已经消寂，然后他便悄悄地跃下了乘凉，掠出了窗户。他在深深夜色下的屋脊上狸猫般地移动着身影，目光却像乌鹰一般在每一个阴暗的角落当中搜索。夜更深了，他仍在等待，仍在搜索，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搜索与等待的目标究竟是什么。终于远处一个阴暗的角落当中，树丛里头有了轻微的响动，响动虽轻，但是铁中堂却绝不肯放过。一条人影悄悄地自阴暗的树丛当中探出了头来，机警地四下观望着。四下绝无警兆，铁中堂更不曾发出任何的声音。这个人望了半晌，终于现出了身子，满身的黑布黑绢包头，只有眼波在夜色中闪闪发亮。铁中堂屏息而望，终于辨清了这个人影，便是温代代。他左手提了个箱子，右手挽着一只麻袋，沿着墙根走了几步，又停下身子留意倾听。铁中堂暗中冷笑：哼，好你个温代代，你果然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自己逃不了的便索性等在这里。 温代代身形一掌，青烟般的向铁中堂存身的屋脊窜了上来，伏在屋瓦上轻轻地喘息着。铁中堂早已经选了一个最隐秘的地势，是以他能瞧得见温代代的每一个举动，但是温代代却瞧不见他。他喘息渐渐平静，仰面将麻袋绑在了自己的背上，又紧了紧包头的黑布、束腰的绢带以及足下的绑腿。铁中堂悄悄地移动下了身子，双臂已经灌满了真气，准备随时出手一击，便可以将温代代擒在掌下。温代代收拾好了，竟四肢松懈地躺在瓦上，凝目望着苍穹，也不知道心里头在想些什么。他的目光忽而幽怨，忽而愤怒，忽而喃喃自语道：司徒笑，你破坏了我和他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这句话本未说完，说到大半的时候，他便忽然警觉住口。但是铁中堂是何等的人物，自然已经听出了他的言下之意。他算准温代代绝不敢及时逃走，是以也等在这里将他捉住，甚至将他杀死，取回自己的珠宝。但是在这刹那之间，他却突然改变了心意。这里只是全部宝藏十份当中的一份，本属于我的名下，我何不将这些珍宝都暂时给他，让他以这些珍宝来与司徒孝等人作对，以他的聪明与泼辣，再加上他的美色，岂非又是个司徒孝的大敌？原来他早已经将宝藏分作十份，其中三份他已做了神秘的用途，这是他深藏的秘密，除了他谁也不知道。另两份他分给了云筝，让云筝支配做复仇之用。水灵光也有两份，他守护着宝藏，陪伴着那个残废而寂寞的老人，这是他应得的。腹中怀有云家骨血的冷清霜，铁中堂也为他留下一份。还有一份他要留给救了自己与云筝性命的赵其刚，剩下的一份才是他自己留给自己的。但是此刻他为了复仇的大局，又毫不留恋地交给了温代代。刹那之间，他便由富可敌国变为了赤贫，但是他心中却坦坦荡荡，丝毫不觉难受与惋惜。温代代终于翻身掠起，女子永远都比男子有更大的忍耐与抵抗之力。他此刻虽觉肌皮虚弱，但是身法仍然极其轻巧。一晃，他已经掠出了庄院，掠入了丛林。铁中堂遥遥地跟在他的身后。他虽然毫不吝惜地将那一份巨大的财宝交给了他，同时也交给他一份重大的任务。此时他便要看看他是否会有所作为，是否能够担得起这份担子。入林已深，温代代才放缓了脚步，歇了口气儿。他方待倚着树干歇息一阵，哪知树上突然坠下了一条人影，直挺挺的落在他的面前，嘻嘻一笑。温代代大惊之下，面上立刻变了颜色。这条人影左手提着包袱，包内碧光闪闪，满面嬉皮笑脸的神色，望着他不住的嗤笑。温代代定了定神儿，才看清这个人影竟然是九子鬼母门下的那个跛足童子，不禁脱口说道：
你们不是都走了吗？你为何还在这里？
跛足童子嘻嘻一笑，指了指手中的包袱说道，
嘿嘿嘿，他们都走了，哎，我是回来取挂在树上的碧鳞珠的。
温太太深深的呼了一口气说道，那收了碧鳞珠你就该回去了，还耽搁在这里干什么？不怕你师父找你吗？
跛足童子点了点头，缓缓的转过身来，又回过头来说道，
我刚才看到了你那位云公子了。
温太太面色微变，脱口说道，
他在哪里？
跛足童子道，
你要我带你去看他吗？
温太太道，你知道他此刻在哪里？
自然知道啦。
温太太眼波转动，
你要带我去？
跛足童子却皱起了眉头，
这个，但是，
温太太笑骂道，
但是什么？
明明是你自己要带我去的，难道你此刻又不敢了？
哼，真丢人。
跛足童子迟疑了片刻，弯腰从地下提起了包袱，带起温太太的臂膀说道，
走吧。
铁中堂暗中旁观，心中又惊又怒，
这贱人还要去寻三弟做什么？莫非他还想害他？他既然已经与司徒笑分手，想来不至再害三弟了。但是三弟对他一往情深，此番他若是去了，以三弟的性情，说不定又会旧情复发。他纵然不再加害三弟，但以他这种祸水般的性情，迟早都要伤三弟的心的。何况
这个时候，跛足童子已经拉着温带带走了。铁中堂抬眼望去，他见两个人已经窜入丛林，他心中不再迟疑，便飞掠而去。丛林当中仿佛有一座祠堂，温太太与跛足童子已经远远的停在了祠堂外。温太太轻声的说道，
好弟弟，我注定了便会设法通知你，现在你快走吧。
跛足童子呆了半晌，飞奔而去。
温太太望着他身影消失，也是在此地待了半晌，放下箱子，整了整衣衫，又提起了箱子，呼出了一口气，大步走向祠堂。